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小葛。你今天铁腿了吗？上个礼拜呢，我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不小的一个转变，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今年七月预计要退伍，所以我从上个星期到七月初呢，我去了职训中心要参加他们的一个职训。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知道什么是职训中心，就有点像是民间的职训局。那这个东西呢，职训中心主要是 for 我们即将戒退的一个军人啊，或者是你可能家人有人是荣民，那荣民的子女都或者是太太都可以参加这个退伍会的一个职训中心。那他当初最主要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即将退伍的一个军人，毕竟很多东西你在军中学是没有办法用到外面的一个行业。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飞行员，那你在军中能够做飞行，基本上要衔接外面航空公司的飞行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做一个稍微简单的所谓的一个转换训练，或是你在军中你可能是开船的，那到外面的一个行业呢，你一样可以经过一些转职培训，就可以有一个民间的一个证照，那你就可以衔接你的一个工作。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一个工作，例如说你在营区里面，你可能是负责枪支保养，那你总不可能到外面的一个行业你就去了一些所谓的黑道或者是一些不法的一个组织去保养所谓的一个枪械嘛，这不可能。所以呢借此就是为了衔接能够衔接外面的工作，所以退伍会就成立这样子一个职训中心，让即将退伍的一个官兵呢能够学习一技之长。那大部分的里面可以学的呢，主要都是跟外面的一个行业息息相关，那包含水电啊或者是你是烘焙，或者是你是中餐，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些消防等等的。基本上因为在过程当中，这个职训中心也会找外面的一个厂商来做一些媒合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跳脱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刺激1995这部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那里面当中其实有一幕呢，就是有一个角色，他叫老布。那老布是一个他待在监狱非常非常久的一个角色。那他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就收到监狱的通知，通知他说哦，你的刑期到了，你可以假释出狱。但是老布他是一个常年都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所谓的犯人，但他到了社会工作，监狱安排他到了一个超商。那超商他是一个结账的一个店员，所以他没有办法适应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去做一个非常仓促或者是他过去不熟悉的一个工作。所以尽管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假释出狱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但是他其实并不能就是适应社会的一个环境，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实在待太久。那我并不是说在军中就像监狱一样，只是很多时候会有一点类似。刚开始我们进军中是有一点点带着你不愿意吧，对，有些不论你是自愿意或者是义务役的官兵，那现在从今年开始义务役就变一年，那你是自愿意的官兵，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家里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好，你可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你还找不到你自己的目标，你想要的一个工作。那在一个稳定的诱因的，就是稳定能够有一个收入的这个诱因之下，你加入了一个军中。那很多人刚开始当然是不愿意，毕竟没有人一刚开始就非常适合所谓的一个高压不自由，会被限制，会被要求，或者是有一个阶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工作。那尤其是对现在年轻人等等，我想不是要说站过去或这一代，但只是确实可能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现在人可能主要想从事的一些工作是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在这个比较压抑没有自由的一个工作下，是很难会让人喜欢上的。但是不知不觉随着时间累积久了之后，我们当然会越来越习惯在军中的一个环境。那 进而呢，我们是非常对军中内部的一个东西内规，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游戏规则都了若指掌。那反而久了之后，对于外面的一个社会，虽然我们一样有在放假，但是对于职场，对于外面的一些工作环境，其实是脱离很久。所以借此我参加这个职训中心，就是希望呢，除了学习一技之长，当然这一技之长并不是说把你变成一个非常 top 或者是能力很好，你可以马上能够站在台面上的一个人物，但他就是让你学习一技之长。进而呢，其实我觉得军中，像军中有很多优势，像你可能会对很多凌乱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一个自在，那军中你有学习很多管理的一个方式，那从学习一技之长到军中培育你的一些我觉得很多内化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都可以有一个发挥不错的一个效果。那到职场上，你的抗压性也会比一般的年轻人或者是新鲜人会来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职训中心让你学习一技之长，那再配合军中带给你的一个历练，给你的一个经验，到外面我觉得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发挥。那我参加的班队呢，是所谓的一个复合式烘焙班。那我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成为多厉害的师傅，那最主要是想要在未来的工作 maybe 今年四月底五月初之后店有开幕创业之后，能够衔接我太太的一个工作。那她在请我帮忙帮我找面粉的时候，至少低筋高筋的面粉不要跟糖粉混在一起，或者是一些产品的标示都能够了解的一个清楚。那再加上职训中心是一种把所谓大学或高中的课程非常浓缩的一个方式，那更贴近现在职场上面社会上的产业所要的一些内容，所以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衔接，那也可以了解现在的市场脉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收获是还不错，虽然我只学一个礼拜，但从老师一个分享，或者是他因为他就会介绍大概课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我是对这个课程呢还抱着蛮多的一个期待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班上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班队呢，总共有33个同学，那我觉得同学每个都是卧虎藏龙，从上校，我想上校不知道听众对于这个概念是不是多么了不起，基本上上校呢就是在军中能够大家都要听他的啦，对，就是非常有威严。那从上校呢到士官，那大家都是同班同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那平常你可能在军中里面，你遇到上校呢，你恨不得你不要看，尽量不要看到他，你就是妈闪得越远越好这样子，对。但加入这个职训中心呢，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大家同是同学，大家要一起完成任务，因为在所谓的餐饮业里面，不论你是做中餐，你是做西餐，或者你是做甜点，你是做面包，你今天要去外面开一家店，我想大家去面包店走进去，每一个面包绝对不是一个人生产出来的，是大家细心分工合作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有些人做面粉，有些人做调味料，有些人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规划，那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产品诞生。如果中间有一个东西是有缺漏或是失误或是味道不好，那你们今天所创造出来一个产品是绝对没有办法符合客人的标准，甚至你自己的标准可能就达不到，你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去卖这样子。所以我想大家都从不同的一个身份背景过来，那坐在同个教室学习，我觉得这是也是对于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啦，我们当中的同学呢，还有一些是所谓刚提到的军眷，就是可能他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可能是荣民，那他的子女小孩或者是另一半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职训中心。那很多人可能也是已经所谓的一个财富自由，那他希望能够在平常有空闲的时间多学习一技之长，那他就会到这个地方来去受训。那这个受训也绝对不是说可以让你一直报名一直报名，这个都是有次数上的一个限制，毕竟里面的一些教材等等的一个学费 很多也是花纳税人的一个钱这样子。那第一周在学什么？其实第一周 Game 没有在学什么，从最基础的就是打扫厨房开始。那打扫厨房基本上呢就是狂刷用力刷，然后把那些所谓的一个仓库，因为上一期的同学已经等于结训很久了，所以这个中间经过了一个过年，或者是中间有个空档的期间啊，有一些食材可能过期等等的，我们就要清理掉。不过整体上下来我觉得是蛮扎实，再加上其实烘焙就是我太太的一个专业，那到了这个班上学习呢，其实我发现我跟我的太太有更多的话题围绕在这上面，她都笑我说我就是在体验她的高中生活这样子。那同时我觉得参加这个职训中心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透过老师的一个分享，然后我更了解产业的内容，然后也知道到底这个所谓的服务业或者是餐饮业为什么现在这些人的薪水一直提不起来，他明明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他那么好的一个待遇。那未来我想这个所谓的事业绝对不可能靠我们一个人打拼，未来我也可能需要去找其他的一个人力来到我们的这个店里面做帮忙，其实需要他的学习，需要他的协助。那我怎么去开出合理的一个薪水给他，让他能够长期的待在这边，愿意为我们的一个店付出，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要去体会。那我进到这个产业也学习如何用这个产业来去跟业内人去做一个沟通这样子。毕竟过去我主要在军中都是以新闻媒体为主，所以认识的人可能都是媒体圈，可能都是摄影记者，或者是我玩铁人三项，所以身边的周围的人都是玩运动的，相对的烘焙业的人就比较少。那透过这次一个学习，我希望也把我的交友圈或者是生活圈能够再过一个扩大这样子。那不过我的上课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上课的地点呢就在桃园的特服会的一个职训中心，它那个地点大概是在虎头山那边。我平常除了上课之外，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下课后有没有训练的时间。毕竟我平常在台北需要去做一些通勤之外，你要找到这些空档去做那个训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不过对于一个过去需要常常出差的人来说，找训练地点呢绝对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在退辅会的附近呢，其实虎头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练习越野跑，甚至有人在那边 骑越野车的一个环境。那再走下去一点，过了桃园高中之后，有所谓的一个桃园小巨蛋，桃园小巨蛋旁边呢就是桃园市的田径场。那在那边我也可以利用我的下课时间去进行一些课表或者是跑步的一些训练这样子。那单车的部分呢，像我已经尝试过，我在第一个礼拜我就尝试过如何从台北到桃园透过单车的方式来做交通。因为前面几天呢我可能就是搭火车转 U-Bike， 那我觉得真的桃园的交通其实算蛮不太好，不太符合人性啊。可能在台北待久，你到其他县市你没有摩托车，你就会觉得交通起来非常非常的一个不方便这样子。那在下上其实离开台北市，其他地方的人行道规划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自然而然的选择搭公车转 U-Bike 的一个方式就不在我的考虑当中。对，当然可能未来还是有选择，因为我买那个 T-Pass 我觉得蛮好用。不过我就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尝试骑单车上下课这样子，从台北骑到上课桃园那个地方大概32公里左右。那因为现在刚好冬天嘛，东北风，骑回去会比较辛苦一点。那骑到桃园是相对简单的方式，就比较轻松，所以我觉得大概通勤一个半小时内都可以到得了。那因为下课时间是大概下午的是一个4:30到4:40，所以基本上早上的时间是比过去而言比较少了很多，所以我可能必须利用下课的一个时间多做一些 训练，就是把训练量集中在下午晚上的时间，会比较有空，也比较没有那么赶。那尽可能的，例如说我可能像上个星期我就从桃园骑车回台北，然后在台北进行一个转换跑，那可能未来也考虑从桃园骑车回台北，然后再所谓进行一个游泳训练，那隔天早上再骑回桃园，可能轻松一点，轻松骑当做一个恢复。所以我觉得铁人就是这样啊，你毕竟这个四个月的时间你没有那么多个训练时间，但是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学习你一个过去没有经验的，那是时候放下一些你自己的一个兴趣，把专注力放在其他个地方，我觉得是势必要的一个改变。那剩下的你可能就必须利用假日的时间多找一些团练啊，让你尽可能一个维持斗志。那最主要另外一个是我上半年其实没有报什么比赛，所以有时候练起来或者是你需要意志力的时候，反而没有那种啊我再撑一下那种感觉。那对我而言啊，掌握几个训练的主旨，就是抓住重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睡眠跟恢复还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毕竟平常上课尤其是未来你只要进到厨房上课如果你在烘焙业都或者餐饮业都知道，进厨房就是要站着，你可能会站一天，你可能需要等到面包出炉的一个时间，你都是要在厨房里做一个等待。那第二点就是你的营养补充尽量维持好，那因为可能更外食族了，早上也很没有办法去准备自己一个早餐，那尽可能的去多补充一些营养品，那鱼油呢我都会固定吃等等的。那你在有训练的一个时间之内，我就尽可能的把它做到最好。好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些关于马拉松或者是到国外比赛的一些事情。那上周刚好是京都马，上个星期是大阪马，那本周呢就是东京马，那下周是名古屋的马拉松。那最主要是日本啊，当然我讲其他各地包含台湾有札达啊等等的一个地方都有马拉松。那上一集也提到，就是接下来就是马拉松的赛季跟铁人赛季，包含单车也都会陆陆续续的开始进行，因为天气开始可能回暖到春天了。那在上个星期的大阪马呢，国学院的三年级学生平林清晨呢，以2小时06分18秒的一个成绩打破日本的男子出马纪录。那2小时06分18秒这个成绩呢，同时也是日本的历代第七快的一个成绩。那我想从平林清晨的一个表现上可以让我们知道，马拉松破纪录的年纪好像又在往下修，从 Kipton 24岁打破世界纪录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马拉松不再是属于所谓场内赛比不下去之后的一个替代品。马拉松就算你是年轻的选手，你也可以在你年轻的时候朝这个专项去做发展。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位学生呢是三年级的学生，过去比较少会遇到大学尤其是你是艺传学校的一个学生去参加马拉松的一个项目，毕竟你是下面还有教练，你不是说你想要报名就报名，都要经过教练的认可同意等等的。那过去当然也有学生参加马拉松的一个例子，但主要都是所谓四年级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他之后可能也不会参加艺传了，不会参加相关艺传的学生，那去报名参加马拉松，在东京马等等的一个赛事上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大四，那这一次的学生呢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以再去多观察的一个潮流吧。对，就是未来可能日本的教练是不是他的思想他们的一个训练越来越开放，可以让学生去尝试做马拉松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样子。那刚好有网友就问我说，到国外或者是去日本比赛有没有要注意的事情。那节目的后半段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国外或者是日本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那首先呢这里也要强调，就是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当然就是要把去国外参加马拉松的这个目的当作是 一个破 PB 或者是当做你一个目标赛事，否则如果你只是去玩，其实基本上只要正常的作息，那吃东西不要特别的一个乱吃，基本上要跑完都没什么问题。那最主要就是如果你是在意成绩，你想要突破成绩的人，有哪一些可以去注意的东西？首先呢，去国外跑马拉松，首先你在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时差的问题。如果像去日本礼拜天的比赛，你大概礼拜五到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去美国，可以再把抵达的日期再提早个一到两天。那同时也要记住，搭飞机转铁路，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疲劳。尽管东京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但是你飞到东京，东京的地铁、东京的捷运并不像台湾的捷运，每一个地方都有电梯，他们的电梯可能是在非常头尾车厢的位置，那再加上有一些上下的地方，它也不一定是有电梯，你就必须拖着你的行李，那到处走来走去，那到处的一个做一个转乘，那不知不觉当中就会造成你的一个疲劳。如果你选择比赛前一天才抵达日本，那你就非常的一个仓促 check in 报到领物资，那这对于比赛而言就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节奏。那如果你中间就遇到一些交通上或者是你出国遇到一些小问题哦，那反而我觉得尽可能的让时间多充裕一点，那同时也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平时移动的一个速度能够慢一点，让我们的累积或者是让我们走路的步数能够尽量少一点。所以在饭店一个选择、飞机机票日期的选择，我觉得都是可以多细心一点。那当然已经订票或者是住宿已经订的人，当然这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多去做改变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在国外比赛饭店不一定要去找特别是离起点很近的，因为很多比赛可能它的起点跟终点是不太一样，那他们的一个比赛又很特别，也不是说特别，他们的起跑时间跟台湾是比较不一样。大部分台湾比赛的起跑时间可能从5点、5点半、6点、6点半，或者是你比较休闲组的可能7点就起跑，但在国外参加大型马拉松赛事呢，很多比赛都是8点半、9点，甚至有10点出发。那包含日本有一些马拉松，甚至还有中午出发的，这个都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赛，所以可以依据你的起跑时间去找一下你的饭店位置。对，因为我们大部分在台湾会选择离饭起跑点比较近的，就是希望早上的大众交通工具，像是你光台北马拉松，你搭早上搭捷运就要人挤人。那我觉得在国外比赛，你可以离起点远一点没有关系，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那个交通。像我之前去芝加哥跑马拉松，我搭地铁早上也没有到特别拥挤，那也可以在早上的时间比较充裕，你有比较多的一个通勤时间。那另外我觉得出国比赛很重要的就是手册一定要去看清楚，那现在可能很多都电子化了，尽可能的在台湾就把它一页一页的仔细看清楚，你寄物的位置、你起跑的位置，或者是洗手间、旧衣回收箱的位置都尽量的看清楚相关的一个规定，你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一些问题，你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慌乱。那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规则每一年都会不断的改变，像我记得今年的东京嘛，好像有规定说不能穿旧的衣物还是怎么样的，对，我不确定，大家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你自己比赛的一个手册写什么，不要觉得说你有其他海外马的经验你就直接套，那有时候如果你出状况，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好。那另外我觉得可以多去看看别人的一个心得分享，如果你是跑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个马拉松，我想只要路线没改变，可以去看别人的路线，他们的比赛一个心得，可以稍微知道他们在每个路段状况下他们的一个心境改变。例如说像东京马的前 5K 比较属于缓下坡， 那大家都知道波士顿马拉松就很多的坡，那哪一边要特别注意，我想很多有些人的心得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从比赛的路线图跟海拔起伏高度的那个等高线的图来去做一些心得上的比较，有点类似所谓的冥想训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那去日本比赛呢，其实大部分我们吃的东西，日本的东西我自己稍微会觉得比较重口味一点，但是他们的一个选择也比较多，所以你可以像如果你想要吃比较干净的碳水，其实一般的超市甚至是便利商店，它像他们的饭团呢，我记得我超爱吃他们就是纯白米只有加盐巴的那种，就是很简单很干净。那去欧美国家相对他们的素食比较多，就炸物可能比较多，他们的碳水也很少是那种干净的碳水，大部分可能都是披萨意大利面，那上面都有加酱。所以我自己建议如果去欧美国家比赛的话，可以选择像 Airbnb 可以自己煮，那包含欧美国家的物价相对比较贵，所以你可以去他们的一个超市买东西回家自己煮。所以假设你是礼拜天的比赛，你可能 maybe 礼拜二或礼拜三到达，你前两天还是需要进行肝糖超补，你用自己煮饭的一个方式，你就可以做比较健康的一个取舍。那包含遇到比赛之前的你需要大量的一个淀粉，你 maybe 有一些国外的超市都还是可以买得到像那种微波炉的白饭，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毕竟今天去其他国家比赛，还是希望能够吃在比赛之前的饮食能够尽量符合在台湾人的一个口味这样子。那 Expo 我想我自己是不爱逛 Expo， 除了第一次去国外比赛前面几次啊，对六大马会想稍微逛一下之外，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爱逛 Expo 又想买东西的，有一些东西像他们的一个商品都会先放在他们的一个网站上面，你可以先稍微去他们的一个网站上面浏览，看有哪一些东西是适合你的，或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你到现场你就直接挑，例如说你喜欢这个 Boston 的这个外套，你就是先找好size 大概知道去那边试套一下 OK 拿了就可以走，你也不必人挤人，不必到处逛，或者你也可以，当然你可以看之前 Power 的分享有买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那你花太多时间在 Expo 跟别人人挤人，我觉得是如果你是注重比赛的，我是不会那么的一个建议这样子。那另外在国外比赛呢，其实一般来说都有旧衣回收箱，所以你把不要的厚衣物穿过去，我觉得都很重要。尤其在国外比马拉松，绝大部分起跑前在准备区就是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你的保暖甚至你的热量都要跟台湾比赛有一点点不同，你可能需要多带一包 gel， 在赛前多吃一包，因为你可能在等待区会超过30分钟以上。那尤其如果你是后面可能 D 区之后的，对，如果是按 ABCD D 区之后的，那等待的时间真的可能会超过30分钟，那在那么冷的一个环境之下多待30分钟，这个热量跟你的碳水可能会在这30分钟也烧掉了一个不少。同时你要稍微知道一下厕所的一个位置，有些人像去柏林跑步大家都直接上，男生就不管了，就直接尿尿尿在那个公园的花圃里面，那有些人可能会去带所谓的保特瓶等等，那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的一个方法，这个也是可以多去看一些别人的一个心得分享。另外呢，去日本跑马拉松有一个蛮特别的，因为日本呢是右驾，所以他们的行车方向跟台湾不一样，他们大部分的路线规划可能都是跑在马路的一个左侧，所以他们的补给通常都是放在我们的一个左手边，我们过去可能习惯是在右手，所以当他们大部分补给是在左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左手拿水浇到右手，右手再喝。如果你左手拿水然后直接用左手喝的话，可能会跟我们习惯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突然呛到等等的，就会影响你跑步的一个节奏。另外，欧美的运动饮料是台湾可能比较少见，去日本可能都是宝矿力水的为主，所以在欧美的国家比赛之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运动饮料是哪一个牌子，可以事前到超商啊便利商店去买来喝看看，看这个味道是不是你喜欢，或者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避免在比赛当中你的肠胃有不适的一个状况。另外，国外是比较难买到雨衣，虽然我之前在节目中有呼吁说，大家可以考虑少穿雨衣，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需要雨衣的，可以考虑从台湾带过去，毕竟雨衣这个东西在国外我是没有特别去买，他们比较习惯穿那种铝箔纸的那种防寒的一个东西，那我个人还是建议啦，可以穿，如果没有下雨的话还是可以穿就是旧衣物为主就好。那雨衣的部分国外比较少买到，那你可以从台湾带过去。另外，如果你是选择订房，你是省钱一点，你住在青年旅馆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小小的一个纪念品，小小的一些徽章，有一种象征意义的，可以去跟你的室友做交换。因为毕竟如果你今天去哪边跑马拉松，你住在当地的青年旅社，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也是来参加马拉松的，那带一些小小的一个纪念品就可以跟国外的选手做一些交流。那同时出国比赛，我觉得国旗一定要带着，尤其你去欧美国家比赛、日本比赛等等的，你在终点能跟国旗拍张照，那还会遇到一些台湾的一些跑友，可能也会跟你借，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带着国旗出国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也不确定下个礼拜的一个烘焙生活是怎么样，那希望，当然我希望在如果有心得啦，还是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店呢预计是在四月底会开幕，如果顺利的话，这样那到时候我也会把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多跟大家分享，毕竟铁人三项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够在这个中间多做 balance， 我想一直提聊铁人三项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蛮 boring 的，所以我多放一些，这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多都是第一次的一个尝试，所以在这边多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